今天这经应验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2月19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今天这经应验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219，历时1小时24分钟。那我们继续站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让我们低头做一些祷告。亲爱的天父，今晚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有机会来传扬耶稣基督荣耀奇妙的福音。我们感谢你，因为他仍然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为这些人而感谢你，他们在这寒冷的天气里聚集在这里，带着极大的期盼仰望并相信将有不寻常的事从神那里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带着那盼望来参加每次的聚会，我们为前天晚上在这帐篷的聚会感谢你，为昨晚和今天在这帐篷的聚会感谢你。现在我们在等候你今晚所要赐给我们的东西。父，我们知道人的指头只要能转动就能翻开圣经的书页，但只有一位能使它活出来成为真实的，那就是你。父，我们仰望你今晚来行这事儿，求你在各方面祝福我们，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看到时间临近，我们就要面对面去见他。这些年来他是我们所爱的，我们也为他而活。主啊，又有了许多刚信主的人，那我知道昨晚聚会以后有一大群人，40到50个人今早已经奉你的名受洗了。哦，神呢，我们祈求你继续这样行，直到神每个预定的种子都看见福音的光并进入羊圈里。我们求你今晚将我们藏在你话语的后面，使我们看不见世上的事，让我们只看见耶稣。愿我们今晚也有一个变相山的经历，使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奉他的名求，为他的荣耀和所证实的福音。阿们。请坐。那如果没问题，我想把麦克风或桌子往旁边移一点，那让我能看见会堂两边的人。那我想我的声音都能传入这几个麦克风里。好的，那先等一下。那今晚我们要从这里的主会堂借着电话线问候我们在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和全美国的朋友们。那今晚的聚会是通过电话线传输的全国性的聚会，所以我们相信神必祝福我们。你们在后面和在会堂左面的能听清楚吗？好的，那么现在要检查一下电话系统，看看运行有没有正常。今晚大家都很高兴吗？好的。这边呢？哎们，我很高兴看到你们都坐得舒服。那如果明天晚上人数继续增加，那他们也会直接在电话上讲。那既然今晚我想一些人已经在这教堂里边了，那明天早上的聚会不能在这个教堂举行，因为有位花匠要来装饰教堂，那准备明天下午的婚礼。他们把早上的聚会移到鲁德尔弟兄那我们的一个同工的教会去，那就在在62号公路上，那已经通知了吗？通知过了。那如果人数太多，那我们就带其他人，派另一位传道人到克拉克维尔的朱尼尔·金逊弟兄的教会。那之所以在鲁德尔弟兄那里举行聚会，是因为他离这儿近，那我们想那你们更容易找得到。那无论如何我们会安排这事儿，那确保明天他们都能够受洗。那我希望明天要受洗的人再增加一两百个。那明天晚上，那我从不喜欢事先通知要讲什么内容，但是在哪一个晚上或白天的聚会上，我要传讲这位麦基喜德是谁这个主题，因为 这个题目，我想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代，有关这个人是谁的启示，那历代以来一直是一个问题。我相信神拥有他是谁的答案。有人说是个祭司制度，有人说是个王，但必定有一个答案。只要有一个问题，就有一个给那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如果不先有答案，就不可能有问题。那我们确信今晚在读神的道时，神必从他的道中赐福给我们。那你们已经，那必定要我告诉你们，你们与这里的人确实配合得很好，那跟停车场的人还有警察等等，那请你们继续下去，那这个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希望看到有这种的时候，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或许我们可以弄个帐篷到城里去，那搭在球场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多待一段时间，那也许来个连续三四个星期的聚会。那而在这儿，那我们才刚刚彼此认识，就不得不说再见，回去了。那但我喜欢来一次时间宽裕的旅行，那一次在那里待下来，不必一两个晚上就结束，而是待下来，那昼夜的教导，日日夜夜一直下去。那可能有人要回家喂鸡，要挤牛奶，那然后下个星期又回来继续聚会。那我喜欢这样。那愿主与你们同在。那在我离开之前，可能在星期天早上或晚上或什么时候，那其中的一场聚会，那我知道你们都在等着听有关结婚与离婚那这个真理的信息，那它是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之一。那正如我站在这里一样确定，我相信正确的答案就在神的道中。那我相信这也是我答应回来要做的事儿。那我想我知道，那据我所知，复活节星期天我要在杰弗逊维尔那举办另一场的聚会，即日出的聚会，然后是复活节星期天，所以我们提前通知。那如果可能，我们想要为到来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弄到礼堂或什么地方，那我得坐飞机来来回回，因为时间很近了。那我得先核对一下时间表，还有我去加利福尼亚的行程。那接着我得马上去非洲。那请保持联系，也为我们祷告。那今晚我要你们注意这部分神的道，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从四章十六节开始，那是耶稣说的话。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我们要从这些经文中总结一下，看神的道多么有动力。那我们都明白机械原理，但是需要有动力来使机械运作。我们可以明白一台机器，一台汽车的机械原理是什么，但它还是需要动力来使轮子被驱动跑起来。那耶稣回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后面的这段经文中，我们发现众人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行了这行了那，现在让我们看看你在自己的家乡里行吧。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悦纳的。那当然在你长大的地方人们都认识你，那在那里他从一开始就有不好的名声，因为他不是由这地上的父亲生的，人们叫他是私生子。因为玛利亚在正式嫁给约瑟之前就已经怀孕了，但事情不是这样。那我们知道不是这样。那关于这节经文，使我眼目落在这节经文上的事儿，是最近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件事。那在上次聚会的最后一天，我正在全福音商人国际大会上讲道。那在这次大会上有一位来宾与我们在一起，那 他是一位天主教的主教，属于使徒天主教会加勒底礼仪派的，他就是约翰斯坦利主教大人，他是美国都市天主教会的大主教，那这里刚好有他的名片和地址。他是基督徒商人会的来宾，前一天我曾在那里见过他，那我在星期六晚上讲道，那我想是的，或者在星期六的早餐会上，那我讲的时候他一直在注视着我，那我心想那人他肯定不同意我所说的这些事儿。那你知道你会看到他一直在抬头低头，那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在他身上做工，所以星期天下午我上台讲道，那我打算讲阵痛这个题目，那在那里耶稣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疼痛，他处在产难之中，那所以我想从这经文传讲阵痛这个题目，我说现在世界正处在阵痛中，旧的必须要废去，好叫新的可以诞生，就像一粒种子必须烂掉才能长出新的生命。那这些的疼痛阵痛怎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临到世界，他经历了可怕的疼痛，因为人们拥有毒气等等，几乎可以毁灭整个世界了。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又经历了更剧烈的疼痛，人们使用了巨型炸弹和原子弹，他无法忍受再来一次的产难，今天所拥有的这些导弹等武器再发生一次战争就会把这地球抛到太空中，因为现在要分娩将有一个新的地，圣经说会有的。以色列在每个先知的信息下都经历了阵痛，因为在神学家和神职人员把教会都弄到一个组织了以后，这些先知就会出现，当这些先知带着主子说出现时，他们震动了那些教会，教会就产生了阵痛，最后他的阵痛达到了极点，就生出了福音之子，即道自己成了肉身。所以今晚教会又再一次处于阵痛中，要再一次带出神的儿子来，我们的所有神学理论所有的体系所有的宗派都已经在我们底下烂掉，所以我们处在阵痛中，从神来的信息总是把教会带入更重的阵痛中，但过后他便生出一位心腹，把耶稣基督带给他的心腹。那接着我想到这人会很不同意我说的，那当时我站起来讲这信息，那我翻开圣经要找到那页，那这本新圣经是我妻子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那我的旧圣经用了大约15年，那整个都破成碎片了，每次我翻开那本圣经书页就都会掉出来，但我知道在哪里找到每句的经文，所以那我小心地查考那本圣经，然后我拿起这本新圣经，因为那本看上去太旧了就没有带去教会，然后我就翻到约翰福音要找那段经文，我从16章开始读起，但是我要找的那些经文却不在那，所以我想奇怪，我翻到后面去也不在那。那我的一位好友从路易斯安那说服波特来的杰克摩尔弟兄也坐在那儿，我说杰克弟兄，那些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6章对吗？我说是。那这位天主教神父他从座位上起来，台上大约坐着100名神职人员，他穿着长袍礼服挂十字架等等，那走近我，他起来走到我旁边说，孩子要稳住了，神就要做工了。我想一位天主教的主教告诉我这事儿，他说读我这本书吧，我就从他的书上读了这些经文，引出我的主题来传讲我的讲章， 那后来我讲完了道，下来了，他站起来说，有一件事必定要发生的，从这之后教会必须从他现在所处的混乱中出来，不然我们就必须从教会现在的混乱中出来，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那天晚上在我回图森家的路上，孩子们喊着要吃三明治，我就停下来在小摊上买了一块三明治。我妻子说，比尔，我一生中从没有那么紧张过，看到你站在那儿一直在翻那本圣经，他没有让你紧张？我说没有。我说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只是他们没有把那页装进去，是个印刷错误。他说想到那本圣经是我给你的，好像在场的每只眼睛都盯着我。我说瞧，你也没有办法，那是书中的印刷错误。我说他们就是没有把那页装钉进去。那我就坐下来又看看那本圣经，看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后面那部分，那一部分离下面约有三英寸，那翻过来的第十七章，那这一页也是这样，因为那是一本新圣经，那两页完全连在一块了。我从十七章读起，而不是从十六章读起来。小伙说，这没有什么问题，是有什么原因的。然后有个声音临到我，就像你听到了任何声音一样的清楚。他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祭司把圣经交给他念，他就念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他念完了圣经，于是把书卷卷起来，将圣经或者书交还给祭司，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他说，今天这经应验了，今天这经应验了。这个经文有多么的准确，若是你注意这里，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我们的主就是从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读起的，但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二节的中间他停住了。经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差遣我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他停住了。为什么？下面部分讲到了审判，他们不能用在主的第一次到来，而是用在第二次到来。瞧，不能用在那里，经文从来不会出错，他们总是完美的。经文停住了，所以耶稣也停住了，因为那些正是在他的日子里要被印证的事。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他要审判全地，但那个时候还不是，他是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的。注意，弥赛亚他站在台上，用神应许给那时代的道来确认自己。很奇怪，弥赛亚他站起来，站在教会面前，你看这些人眼，耶稣在那里说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读过圣经的都知道，就是自由的喜年。那时候所有奴隶和囚犯，因为他们做了囚犯，那就得生儿女来偿还债务，他们处在捆绑之中，不管他们被捆绑有多久，或他们还要待在那儿多久，当喜年来到，号角吹响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出去，只要他想得到自由的话。你自由了，不再是奴隶了，但是如果你还想做奴隶，就把你带到殿里，让你站在殿的柱子旁，人要拿锥子在你的耳朵上穿一个洞，以后你就得终身服侍那个奴隶主。这是耶稣基督福音多么完美的一个例子。当福音传讲时，这是神悦纳人的时候和喜年的时候。任何人，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肤色，属于什么宗派，不管你现在罪里有多深，或出了什么问题，当你听到神福音的号角吹响时，你都可以自由的出去。你自由了，但是 如果你准备不听这信息，不愿意听从他，那注意，你就要被用锥子在耳朵上刺一个洞，那就是说你已经越出了恩典与审判的分界线，你就再也听不到福音了，你永远也不能够再走了。如果你拒绝听从神悦纳人喜殿的号声的话，那么你的余生都必做你所在的那个体系的奴隶。那在另一部分，那就是我说的是不需要回答的，因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他这次来是要带来审判的。那些人怎么会看不出他是谁呢？他们怎么会错过这一点呢？怎么会这样呢？事情已经这么明显的让人知道了，且显明出来了，他们怎么会看不见他就是那道呢？是何等的道？想想，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眼前了。谁说的？神自己，他是他自己话语的解释者。今天这经应验了，弥赛亚他自己站在会众面前，从圣经中念出一句指着他自己的话，然后说今天这经应验了，他们仍然没有认出他来。这是何等的一个悲剧！然而这却发生了，发生了许多次。那怎么会这样呢？当然就像其他次一样，人们相信了人对神话语的解释，就是这个所导致的。在过去那些的时代，那些的信徒，所谓的信徒，接受了祭司对圣经所做的解释，因此耶稣不属于他们的任何阶层或协会，他被他们那帮人赶了出来，因此他们不能与他认同，因为他与他们不一样。这位耶稣基督是那么的独特，不应该有人看不出他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完美的把写到他的经文都证实了出来。任何基督徒也是这样被认出来的，他的生命确认了基督徒所当行的事。耶稣可以站在那里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眼前了，何等的不寻常，多么的清楚，然而那些人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了某种等次的祭司的解释，他们听那些祭司的。历史总是在重演，经文都有复合的意思，还有复合的启示。例如就像圣经说的，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指耶稣。那同样是经文，你看他的编著就知道，也是指雅各。耶稣是指神更大的儿子，同样的经文，雅各是神从埃及招出来的儿子。斯科夫圣经和其他圣经都是这样标注的，因为这是所指向的经文，所以它有双重的答案。一个答案是指雅各被招出来，另一个是指耶稣被招出来。今天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正处在现今所处的这种的混乱中，人们看不见神的真理，这是因为对神的道有太多人为的解释。神不需要任何人解释他的道，他是他自己的解释者。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需要任何的解释。神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于是就有了，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什么时候神印证并证实他的道就是这样，那就是神对这道的解释，借着话语的应验，神做出他的解释。神的解释就是这样，当他使道应验时，他就向你解释了道。就像以前从没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需要任何人来解释。但我们把人造的体系掺杂到里边， 当你这么做时，你就在神的道上偏离了。事情一向都是这样，但我仍然认为这件事一定很令人震惊。想想这是弥赛亚，为什么人们没有认出他呢？因为那些本该认出他的领头人，他们本该很精通圣经，本该很了解圣经，但是他们却贬低这个人，说他从一开始就是个私生子。我们不会相信这一点，几年后我们也不会相信的。我们定义要说他是童女所生的儿子，并宁愿为此而死。有朝一日这些事儿要发生，我们看到今天耶和华的行事，在将来世代的人如果有的话，也宁愿为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事而死。当受的印记出现时，他们不允许你这样传福音，你就得为此而死。众教会的大联合要走到一起，这就是现在要为世界教会而做的。你得用自己的性命给你为此而做的见证盖上印，你现在必须相信他。如果那些定耶稣罪的祭司能复活，也就不会定他的罪了。但你说若是我在那儿，我就会这么做啊？那不是你的时代，这个是你的时代，这个是你的时候。你说乔要是他在这儿，圣经说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他今天还在这儿。他在这里，而世界变得文明了，变得更伟大了，更有教养。但耶稣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人们不能杀害的，不能处死的。他一次死了就不能再死，他过去必须成为肉身，为的是使神能在肉身上因罪受死，但这一次他绝不会死，他是圣灵。那想一想，他们怎么拿这些事来攻击他？另外，耶稣不会加入他们任何一个阶层。后来你看到人还把他当作坏人，他不会加入他们的组织，不会加入他们的祭司阶层，他不会跟这些有任何的关系。除了这些之外，他还竭力要拆毁他们所建造的。他进入了圣殿，我们称他是个温柔的人，他是的。但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温柔的意思，他是个蛮有怜悯的人，但有时候我们并不理解怜悯的意思。人的同情心并不是怜悯，怜悯是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走过羊门，经过比士大的池子，那里躺着许多人，许多人不是指确定的人数，但有许多人躺在那里，瘸腿的、瞎眼的、残废的、血气枯干的。耶稣对人总是有怜悯的，他走到一个人跟前，他不是瘸腿、瞎眼、血气枯干，也不是残废，可能患有前列腺毛病，可能是得了什么慢性病，他病了38年，这病不会苦害他，也不会要他的命，他只是躺在褥子上。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人回答说，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只要他能走也能看见，可以四处走动，他只是很虚弱。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人们就因这事儿责问耶稣。你们还记得圣经是这么说的？难怪要是今晚他来到杰逊维尔做一件像这样的事儿，人们还是会议论他的。但你记住，他来行一件事儿，就是行神的旨意。那在约翰福音5章19节，你就会找到答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人们本该晓得，这正是印证了摩西的预言，主你们的神必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注意到吗？耶稣遇见那人，他说耶稣知道那人处在那种情况已经许多年，想作为先知，耶稣看见那人处在那种的情况下，他便走到那里，穿过那些人，小步的穿过人群，直到找到那个人。他从瘸腿的、残疾的、瞎眼和血气枯干的人身边穿过，是的，他是个蛮有怜悯的人。那怜悯是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发现耶稣不会跟那些人联合，他跟各种的阶层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他被人驱逐出来，他不会与那些人有关系。另外，有一天他进入圣殿，有一个人走进去，发现神的殿被玷污了，就像今天一样， 人们做买卖兑换银钱，耶稣就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拿绳子做成鞭子，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并且怒目看着他们。他说经上记着说，哈利路亚，我父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到时的成为贼窝了，你们是承接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哦，一般那样的人能相信耶稣吗？哦，先生，他们像猪一样打滚，在社会的粪坑与时代的污秽里打滚，直到他们的教会都变得僵硬，再也感受不到全能神大能的震动了。难怪那小妇人可以触摸他的衣服而得医治，而酒醉的士兵吐口水在他脸上却感觉不到能力。这取决于你是如何接近他的，取决于你在寻找什么。你可以去教会，但这取决于你在寻找什么。那我们看到耶稣站在那儿，毫无疑问人们已经警告过他，我说祭司已经警告过百姓，说那下安息日他要来这儿，他所讲的你们不可以听从他的，那你们可以去坐在那儿，但不要理会他说什么，因为他不属于我们这群人，他是被驱逐的，他根本没有团契卡，他身上甚至没有一个组织的证书，他没有这样的东西。他是什么呢？他是个便捷的孩子，生在这里的一个木匠家里，是个私生子，他母亲没结婚就怀了他，他们企图用超自然的事把这件事掩盖起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沿着天上的走廊下来，走到我们的大祭司那里说，嘿，该亚法，我来了。但我们发现耶稣并没有那么做，因为神的道不是那么写的，那是人为的传统叫人那样相信的。神的道说他只会照着他来的方式到来，他站在那里念着道，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眼前了。人们仍然看不见他，认不出他了，就像在别的时代神所做的那样。那天挪亚进了方舟，门关上时，他也可以这么说，他可以升起方舟顶着的窗户往外看着会众，那记住是神把门关上的。他也可以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眼前了。在那时对他们来说已经太迟了，挪亚传道了120年，竭力要领他们进入他所造的那条船里，并告诉他们圣经说，主如此说，天必要下雨。但是等得太久了，挪亚可以轻而易举地说，今天这经应验了。摩西那天火柱在西乃山降临，证实了摩西的见证，摩西可以说，今天这经应验了。你知道摩西是神所呼召的人，是一位先知，他既被呼召做先知，就必定有一个超自然的经历使他成为先知，他必须面对面遇见神，与神交谈，另外他所说的必须成就，不然没有人会相信他。所以没有人有权利自称是先知，除非他在某个旷野的隐秘处面对面与神说话，且在那里遇见神自己。世上所有的无神论者怎么解释都不能够再扭转他，他曾在那里过，也知道这事发生了。每个基督徒都得有你自己的经历，在你说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之前，你得有那个经历。那不久前我跟我侄子谈话，他是个年轻的天主教徒，他说，比尔叔叔，我东奔西跑到处去，想要找某样的东西。几个晚上过去了，在聚会开始前他一直在哭求，晚上一直在做梦，梦见了进来跑到讲台的祭坛边，承认他犯了罪。我说 Melvin， 不管你想去哪儿，加入多少个教会，念多少回万福玛利亚，或接受多少同人来的祝福，你都必须由神的灵重生，只有这个才能满足人的心。我知道人们今天拿各种的东西来替代重生，跟传道人握手，把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但是朋友，那是一个教条，也不是圣经的真理。倘若这是真理，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这么念的，五旬节到了，牧师走出去与个人握手，但经上说五旬节到了，这是教会的开幕典礼，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这是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样式，从那以后圣灵每次也是这样降临的。他是神，他永不改变。那人们在这一点上绊倒了，他们说那是个另一个时代的，可是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每次教会领受圣灵，圣灵的降临总是像他第一次做的那样，是用同样的处方，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从未改变过，也永远不会改变。就像医生开的治病处方，他开出治病的处方，医生开的，然后拿给某个假冒的药剂师，他在里面放太多的解毒剂，药太稀了，对你治病就没有益处。如果他在里面放太多的消毒剂，会要你的命的，必须完全照医生所写的去配。要如何领受圣灵？医生的处方是由西门彼得医生在五旬节开给我们的。我要给你们一个处方，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处方是给那些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永远的处方。摩西拥有了这个经历，他下到埃及地，就对百姓说，我遇见了火柱，他在燃烧的荆棘里，神吩咐我告诉你们，我是自由拥有的，下去埃及，我必须得同在，拿起你手中的杖，在埃及地举起来，无论你求什么都必成就。埃及有个祭司说胡说八道，但是当他们看到事情真正发生时，他们就再也憋不住了，他们知道他是由神差来的。那么如果摩西说他看见了那事儿，又见证说那是真理，那么如果那是真理，神就有责任确认和印证这人所说的话是真理。是的，如果那天耶稣基督站在那儿念那句话，今天这道应验在你们面前了，神就有责任使那道成就。今晚我们站在这儿并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就有责任来证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他的道。那要怎么做呢？用信心来相信他，用信心相信他的道，这道就是真理。注意，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来，那些人都跟随他，这时发生了什么？那些不跟随的就留在埃及，但那些跟随摩西的人，他们过了红海，进了旷野，神便降临在西乃山上，那个火柱让整座山都烧着了，有声音从那里发出来，神赐下了十诫。摩西可以走到百姓面前说，作为神的先知，我告诉你们的经文今天应验了，我曾告诉你们，神以火柱在燃烧的荆棘里遇见我，他说这一切这就是迹象，你要将以色列人带回到这地方来，今天应验了。我曾告诉你们，神仍然在这同样的火柱里，正悬挂在那边的山上，今天这预言应验了，他在这里要印证我所说的话是真理。愿神赐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诚实真诚说出真理，这全能的神可以印证他的道仍然是真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不做？他应许要做这事儿的。约书亚也可以说同样的话，那天他来到了，他回到了加利斯巴尼亚，以色列人在旷野行了很久才到达那里，他们怀疑那地就是神所说的那种地，可是神曾告诉他们那是流奶与蜜的美地。约书亚和加勒是唯一相信的两个人，其他十个人则离开了。他们回来后得到了证据，就是带回了一大串葡萄，要两个壮士才能扛得动。约书亚和加勒可以站在那里并说，今天这经应验了，这就是证据证明那是美地。是的，为什么？这就是证据证明那是美地。你们在埃及里岂能有这样的东西呢？没有像这样的地方，但是今天这经应验了。约书亚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他预言说耶利哥的城墙在以色列人绕行七次或七天后，每一天七次后就必坍塌，当他们绕完最后的一圈，城墙就塌陷了。约书亚那可以站起来 说今天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几个星期前曾经告诉我事情不要如此发生，今天这竟应验了，城墙就整片的倒在地上，来吧让我们上去夺取的那是属于我们的，今天这竟应验了，多么的奇妙，属神的人站稳在正确的事上。当时以色列人来到河边，他们要过河夺取那地，他们怎么过河呢？当时四月份洪水就冲下来，因为犹太地的积雪正在融化，看上去神好像是一位很差劲的将军，正当四月份约旦河水位比平时高得多的时候，却要带领他的百姓过河。有时候要说有时间我可以在这里停一下，告诉你们一些小窍门。有时候你可能得了癌症坐在那儿，可能患了病坐在那儿，你心想我是个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呢？如果我是基督徒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坐在这儿呢？有时候神让事情变得如此的黑暗，让你上下左右什么也看不见，然后他就来为你开一条路让你经过，也就可以说今天这已经应验了，应许要这么做。神让几位希伯来少年走进烈火的窑中，他们说我们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既或不然我们也绝不跪拜你们的像。他们从烈火的窑中出来，身上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他们也可以说今天这已经应验了。丹尼从狮子坑里边出来，他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是约翰这经过了400年教会的教导后，难怪当时教会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约翰出现在约旦河边的旷野，像他那样他可以站在河边说今天这经以赛亚书40章应验了。我也可以停在这里告诉你们，那位老神父告诉我的，他说孩子你还没有讲完这篇信息，我说保持安静，他说你说那些五旬节派的人不明白吗？我说是的，他说我明白，天主教神父都明白了。他说你为何不讲下去呢？我说保持安静。他说荣耀归于神，我明白了。就在那个时候圣灵降在了姐妹身上，他正坐在会中，他就站起来说未知的方言又翻出来，所说的事儿正是那位神父和我在台上所说的，整个教会整个地方都沸腾了。这事儿上个星期或下两个星期传到了厄尔罗伯特的大会里，大会里谈到了这事儿。坐在那边的那位神父是怎么样，圣灵通过一位妇人，我相信是他姐妹，把台上所发生的事说了出来，把我们要隐藏的事说了出来。在我们所生活的时刻，今天这已经应验了，今天这晚上的光已经来到，我们却没有看见他。注意约翰说今天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人不明白的问他说你是耶稣吗？是基督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他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说他就站在你们中间，因为他确信基督必在那里，基督必出现在约翰的时代里，因为神告诉他他要介绍弥赛亚。有一天一位年轻人走到那里，约翰看见仿佛有光降在他身上，一个迹象，他就喊着说看呢，神的羔羊，今天这竟应验在你们面前了。肯定的，五旬节那天彼得站起来也用约珥书2章38节的经文，众人都嘲笑他们，门徒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他们结结巴巴地说着别国的话。圣经说分开的舌头，分开的就是分离的舌头，不是在说话，是结结巴巴的发声，到处跑，好像一群酒醉的人。众人说瞧这些人醉了，看他们，看他们的举止，那些男人女怎么那么全乱套了。那时代的虔诚人这么说的。彼得在门徒中站起来说，诸位弟兄们，你们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这件事你们当然知道，你们以为这些人醉了，其实不是醉了，你们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今天这经应验了。是的，路德按事而来，卫斯理按事而来，五旬节运动也按事而来，没有一样乱的次序。现在我要你们用神应许给今天的道来思想一下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日期。如果过去的时代人可以说今天这经，今天这经，那么给今天的这经又是什么呢？ 给今天的应许又是什么呢？我们在哪里呢？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刻了？这时钟滴答滴答响，科学的时钟指向午夜前三分钟。世界得了神经过敏，教会却躺在腐朽的床上，没有人知道他们自己错在哪，这什么时候了？给今天的这经又是什么呢？教会的状况，今天教会的状况，在世界政治上，我们的世界体系烂透了。我不是政治家，我是基督徒，谈论政治与我无干，但我要说他们两边都烂透了。我投过一次票，是给基督的，我一定会赢的。魔鬼投票反对我，基督投票支持我，这取决于我投票给哪一方。我很高兴我投了基督的票，让世人说他们想说的吧。我依然相信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证明这一点，肯定会的，肯定的。犯罪率，少年犯罪率在增长，看看我们的国家，曾经是地球之花，我们伟大的民主诞生于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先签字后我们有了民主，这些事儿是我们伟大的先祖们所做的。我们曾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现在正在腐烂崩溃，摇动妥协，拼命向民众征税获取钱财，然后送给我们的仇敌以换取友谊，然而他们把这都摔在我们脸上。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又要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定的，政治腐败败坏了，烂到了极点，就是马太福音24章所说将来必有的事儿。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一切事情都必发生。现在让我们思想这事儿。好的，那注意另一点，科学研究上的突飞猛进。那这以前我祖父是坐牛车去看我祖母的，但现在是喷气式飞机，甚至发射火箭到太空中，极大的。谁说过这点？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说，在末日知识就必增长。我们看到了，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刻。那现在注意，那世界的状况，科学的状况，那得注意看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那不要试图否认这点，我有些简报。在教会里他们教导性的东西，在我们的学校里教导年轻的学生怎么样的彼此发生性行为，要看他们究竟能不能成为配偶。没错，先生，在我们的神职人员中又如何呢？今晚拿了一张从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报纸剪下来的简报，上面说有一帮神职人员，浸信会和长老会的传道人带一帮同性恋者进来，他们是实行同性恋者的，并说这是竭力为神而赢得他们，然而这是索多玛的东西，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咒诅，法律甚至要逮捕他们。那我们处在哪里了？我们整个的体系已经在我们下面烂透了。我看见全美国同性恋的增长率比去年增长了 20% 或 30%。 想想这个，男人与男人同居，正如他们在索多玛所做的。犯罪率，少年犯罪率在增长，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候了？今天这预言的道应验了。宗教世界，教会本身，教会呼召出来的教会，我们称之为呼召出来的教会，最后这个教会时代，五旬节运动的教会时代，可出在哪儿了？正如圣经说的，他已经在老李家了。今天人们把标准降低了，女人穿着半截的衣服，那男人也是，简直是恐怖。有些人结过三四次婚，还在知识会里边等等，他们把标准降低，败坏就进来，因为他们建立了联合会，跟随着世界的脚步。今天他们的房子比以往的好得多，有些地方正在建造价值$50,000,000的大会堂，$50,000,000。25年前五旬节派的信徒经常是在角落里敲手鼓的，他们说我们因为启示录三章的经文说你是富足的，他们说我是富足的，我像王后一样坐着，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而且还不知道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眼前了。阿们。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我不是对自己说阿们，我的意思说我相信这是真理，今天这经应验了。五旬节派的教会正处在老李家的情况里， 哦，音乐一响起来，他们还能又叫又跳。那等等，啊，音乐一停，会有些人弹起嬉皮士的乐曲，称之为基督教。那什么时候音乐一停，所有的荣耀也就全都完了。如果真是在赞美神，那么再多的口哨声和再大的力量也停止不了他。如果真是从神来的，就不用靠敲打音乐，只需要神的灵降下来，事就成了。他们早就忘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把圣灵的恩赐分了等级，以说方言为最初的证据。我听过鬼魔和巫师说方言。圣灵就是神的道，在你里面借着你接受的道来确认了自己，除此以外就不可能是圣灵。如果他说那圣灵是否认圣经的一个字，他就不可能是圣灵。这才是证据，验证你是不是相信。注意另一个大的迹象，犹太人已经在自己的家园，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货币，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有了一切，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家园。耶稣曾说过，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他们已经在那里了，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今天这经应验了，犹太人已经在自己的家园，今天这经应验了，在老家教会时代，今天这经马来福音二十四章应验了。世界说在败坏中，整个的东西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刮来大龙卷风，震动了列国，到处都有灾难等等。今天这经应验了。那我们知道这世界的状况，我们看到挂名的教会组织与宗派在哪里，我们看到他们在哪里，我们看到列国在哪里，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些的应许都应验了。那而今天将亚伯拉罕的超级的王室的后裔要来到，绝对是的，将一位王室的心腹嫁给应许的王室之子。正如我昨晚讲的，那不是肉身的后裔，而是属灵的后裔，必有一位属灵的心腹兴起，就是有王室信心的亚伯拉罕王室之子的后裔，他要在末日出现。所要赐给心腹的日期和地点是一个应许，根据马拉基书四章的经文，要有一个信息兴起，要震撼儿女的心，把他们再次带回到使徒父亲那里，要一个带着以利亚能力的人出现，他要出现，一个从旷野来的人要出现，他带来一个信息，再次直接回到道上，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刻。那么想一想，那此刻我要问你们，在杰弗逊维尔的人，1933年的超自然的光降在河上，那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正在给500个人施洗，当时我是个20几岁的小伙子，杰弗逊维尔人的光说了什么话？在斯普林大街的街尾的说了什么？那是《信使》杂志，我想是路易斯维尔先驱报刊登了这篇文章，他一直传到了美联社，又传到了加拿大。1933年里，威尔博士在加拿大的报纸上将他剪了下来。在这位见证人下面，我正在给第17位施洗。你们知道这故事的其他部分，我站在河里给第17位施洗时，有光从天降临，照在河上，仿佛一个星从天降落，一个声音说，正如施洗约翰受差遣预报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的信心将向全世界预报他的第二次到来。今天这经应验了，这经应验了。今天神应许了，发生了什么？今天他去到了全世界，当时神降临在那里并说话，我还只是个小孩子，在燃烧的荆棘里，在那边的丛林里，有火柱降在位乌里嘎派克的华生山地上，当时我正从谷仓提水要送到酿四酒的蒸馏器那里，你们都知道这事实。他说不可抽烟喝酒或玷污你的身体，因为你长大后有一件工作要你去做，我见证的是真实的，因为我看见了，而且正如神像摩西所行的，他在那边对着会众大声地说，这是真实的。今天这经应验在我们中间了。 注意看神是怎么说的辨别人心的事儿，都是怎么发生的，从暗守在人身上到晓得人心的秘密，今天这经应验在我们眼前了，这些应许都应验了。注意，这一切应许已经都由做出应许的神所印证和成就了。那你看那一张主的天使的照片，今晚就悬挂在华盛顿特区为美国政府工作的联邦调查局指纹和文件检验室主任乔治拉西检验了从德州休斯顿送来的这张照片，他说这是全世界唯一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的照片，他应该知道在这方面他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专家。注意，那光悬挂在那里作为真理，他就是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的同一个火柱。我们今天又看见了带着同样的信心从埃及出来，今天这经应验了。你们都知道他所说的信息，看看三年前有关图森的那个影像，当时我站在巷子里，在这事发生前五年，那声音说制胜局在那个大门前打桩的那天，也叫转向西部，在这帐篷的人都知道是在那个时候，没错，那天高恩先生等人上到那里把桩打下去，我的妻子说有什么事与这有关，他说什么事儿？我进去查看我的小册子，就在那里。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我坐在房间里，大约十点钟，主的天使降下来。他说去图森，你将到图森的东北面，将有七位天使排成一组降下来，你周围的大地都要震动。又说这些事儿要在那里告诉你。当时事情还远远没有发生，这里有多少人还记得？今晚坐在教堂里的几位弟兄在那是发生时也站在那里，天使说整本圣经里隐藏着的奥秘的七个印将要揭开，并且要应验启示录十章，在第七位天使的信息里这些事都要成就，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眼前了，今天这经应验了。去年我和伍德先生站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上山去，他因妻子生病有些难过，圣灵说捡起放在那里的石头抛向空中，石头一掉下来就说主如此说，必有审判临到大地，告诉他几个小时后他将看到神的手做工。我告诉伍德先生那今晚他也在，那我想第二天早上事情发生时有八到十个人或十五个人在场，主在旋风中降临，裂开我们周围的山地，切掉树梢，发生了三次爆炸，说审判正临到西海岸。两天以后阿拉斯加几乎沉到了地底下，从那以后神所发出的审判临到了西海岸一带，谴责那里属灵的屏障，有一个铁幕，也有一个竹幕，还有一个罪的幕，文明随着太阳绕行，福音也是这样，他们都从东方来到了西方，像太阳的运行一样，现在他到了西海岸，他不能再走远了，如果再走远就回到了东方。先知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是个阴沉的日子，有许多雨水云雾，只知道如何加入教会或把名字记在册上，但是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今天这已经应验了，在东方，在东方升起的太阳就是在西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神的儿子在东方出现，印证自己是神在肉身显现，同样神的儿子出现在西半球这里，今晚的教会中确认自己，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儿子的晚上之光已经来到，今天这经应验在我们面前了。在这个亚伯拉罕后裔的时代里我们处在哪里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处在哪里了？所有的意象都应验了，怎么回事呢？我们这里有位可爱的传道人朋友，是姐妹教会的同工朱尼尔·杰克逊， 有一天晚上他跑来我这里找我说，伯兰弟兄，我做了个梦，这梦使我感到困惑，我看见所有弟兄都聚在一座山上，就在这山上写了一些字儿，也正在教导我们那些字儿，看上去像是那个时候刚刚刻在岩石上的字儿。但你讲完了，所有都讲完了，你告诉我们说走近点，我们大家就都聚集上去。你伸手从某个地方拿了，好像是拿了一把撬棍，把这个小金字塔的塔顶撬开了。塔顶撬开后，花岗石上没有写任何的字儿。你告诉我们往里看这块石头，我们就开始看，又说我转过头来注意到你用尽一切的气力要往西部去，往日落的地方去，多少人还记得这个事儿？那我站在那里一会儿，只等圣灵启示了。我说整本圣经有很多已经启示给人了，称义成圣，圣灵的喜，奉耶稣的名受洗，这一些都启示了，但还有奥秘隐藏在里面，因为圣经用七印封住了，我必须去那里找出它来。那天早上那七位天使降下来，把地都炸开了，石头到处飞，七位天使站在那里说，回到你所来的杰弗逊维尔，因为有七个奥秘的七印将要被揭开。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白了蛇的后裔。这几天若神愿意，我们要明白结婚与离婚的正确意思，明白神已经揭开了这一切的奥秘，每个印从创世以来的这些奥秘，我们都因神同在的祝福而欢喜。这是真的。今天这经生活杂志刊登了这篇的文章，神秘的光环从图森和凤凰城上共升上去，这跟事发前一年左右我告诉你们的一样，它看上去要像一个三角形，这照片就挂在教堂那里，你们看到杂志上有这照片，绝对是的。他们说约多27英里高，30英里宽，他们还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这神秘的出现又神秘的消失了。弗雷德·索斯曼弟兄、杰诺曼弟兄和我站在那儿，三个人同作见证，就在变相山上，彼得、雅各和约翰同作见证一样，事情发生时他们就站在那里目睹它的发生。这就是了，云朵悬挂在高空中，那里没有湿气，没有水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形成雾气，怎么到达那儿的？那是神的天使传达完信息后返回去形成的。今天那预言已经在我们当中应验了，今天这经应验了。注意，七印揭开了，旋风临到了西海岸，那不要像过去的人那样错过了。那我们要更密切注意我们的时代，论到今天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圣经是怎么说的？耶稣曾说过，那我没有时间讲到所有的经文，那但在结束前我要讲这一点。在路加福音17章30节，耶稣说过，耶稣基督是道自己，那你相信吗？耶稣基督这道自己成了肉身，他说过在末日这道将是什么，世界终结的迹象将是什么。他告诉过门徒民要攻打民，但他说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那当时耶稣来到地上，他以三个子的名来，人子就是先知，神的儿子，大卫之子。那他住在地上时从来没有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我是人子。在先知书里，耶和华亲自称以西结为人子，因为耶稣必须以先知的身份来应验这经文。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因为这个原因，当时他还不能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还是人子，道临到众先知，而他是全备的道。人子这主要的先知，本来是主要的先知，也是神兼先知，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因此他那时是人子。那这2000年来我们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圣灵在千禧年他是坐在宝座上的大卫之子，凡相信圣经的都知道这点。那耶稣说，就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教会时代的末了，那过去人子怎样在索多玛显现，他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再次显现。注意，他怎么从历史上讲到这一点？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第一次，那时人有吃有喝有娶有嫁，那接着又说到最后， 人则在所罗马显现，因为在那里他处理犹太人的事，但在这里的所罗马他处理外邦人的事，在那里是用洪水审判他们，全都淹死了。那在这里是外邦人，神在所罗马的日子把他们全都烧死了。没错，在这里外邦世界被焚烧了，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样，不再是用水，这一次是用火。耶稣所读的所罗马的事跟我们所读的一样，是从同一本创世纪的23章来的。那我们承认所谈到的这些的状况，那世界就处在所罗马的状况，所罗马的状况。那我们大家对这点都会说阿们，我们都相信这点。好的，对老底家这属世教会灵里的状况，我们对此也会说阿们，承认有他们的迹象。那我们知道每个迹象都有了，教会处在老底家时代，我们都知道这点，我们也知道世界处在所罗马的状况中，对不对？我们也承认这一点。但是那位等候应许之子的亚伯拉罕，他所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迹象呢？这是另一个，记住后面有一个所罗马，有他们的使者，也有一位使者赐给亚伯拉罕。日复一日，亚伯拉罕都在等候那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发生。撒拉90岁，而他100岁了，因着神的应许，他仍然在等候。虽然受了各种的议论，他仍然在等候那个儿子。真正信徒也是这样，仍然在等候那位应许之子的回来。注意，就在那儿子到来之前，有一个迹象给了亚伯拉罕，正如有一个迹象赐给正在等候肉身之子的先祖亚伯拉罕。神儿子到来的迹象岂不也显现给正在等候王室之子的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吗？对不对？在路加福音17章30节这里，耶稣这样说，在这日子到来之前，在所罗马毁灭之前，人子要显现出来，就是他在所罗马的日子里所做的一样。现在我们正在仰望一个迹象，那让我们来看这时代的状况跟所罗马的何等一致。那注意，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所罗马的状况。那我想不久前有位电影导演拍了一部片，我去看过了，那就是所罗马。如果你们要看，如果除了那个再没有别的可做的，那你可以去看一看，那肯定是今天美国的完美写照。好莱坞绝对是的，同样的穿戴，每样东西都跟过去所做的都一样，醉酒狂欢什么都有，一帮虔诚膜拜的人，所谓的虔诚。注意，所罗马有一个见证人，他是一个名叫罗德的人，是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侄子。那亚伯拉罕没有下到所罗马，他和他那一群人有一大群人跟着的，那足以打败一打二的王和他们的军队。所以有一大群人跟着的，有一天就坐在一棵橡树底下，那一切都跟他过不去，没有人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但他仍然持守住那个应许。那现在注意了，那结束前请注意听，他正坐在那儿，有三个人向他走过来，其中两个人下去所罗马向他们和罗德传福音，要他们出来，对不对？但有一位与亚伯拉罕在一起，那注意，这位与亚伯拉罕在一起的就是神自己，但其他两位是天使使者。那两个天使在所罗马没有行过神迹，只使他们的眼睛昏迷，福音的传讲总是使人的眼睛昏迷。那看看那天的背景，有一个属世的教会，正如我昨晚说的，神总是表现在三里，有所罗马人，属罗德的人，还有属亚伯拉罕的人。今晚也是同样的情况，世界的背景就像这样。让我问你们一件事，现在看看这个背景，亚伯拉罕正与他说话的这人为以罗心，希伯来文的以罗心意思是赐给者，独一永恒的存在者。以罗心就是神自己，起初创世纪一章说起初神，用希伯来文说或希腊文说就是起初以罗心创造天地，这就是他在创世纪大概是22章这里，就是从大概20章开始，他说他称这人的名字叫做以罗心。为什么他这么说呢？神在肉身中体现出来，与亚伯拉罕一同坐下来，他吃牛肉三明治，喝牛奶，神自己也吃了面包， 然后在亚伯拉罕面前消失了。但神给他一个迹象，注意，那这迹象是神背对着帐篷。那记住，亚伯拉罕的名字几天前还叫亚伯兰，萨拉还叫萨莱，然后从萨莱变成了萨拉，亚伯兰变成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之父。那注意看这里，那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要寻找这个背景。我们看到其他一切都倒背的，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王室的后裔，他们应该看到什么样的背景。那就是说，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回答说，在你后面的帐篷里。那就是从未见过萨拉。他又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叫萨拉呢？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就在你后面的帐篷里。他说，我是个人称代词，照着应许，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你妻子必生一个儿子，你现在信了我，我必使这事儿成就。萨拉在后面的帐篷里，他偷听或窃听的，不管你怎么说，从帐篷里听见，便用袖子捂着嘴笑说，像我这样一个老妇人岂能与我主有这喜事？他也老迈，都100岁了，瞧我们很多年前就没有在一起了。那这个人，一个人以肉身的形式坐在那里吃喝，像普通人一样吃喝，衣服上沾着尘土，脚上也沾着尘土，亚伯拉罕被他洗掉了。神自己，他转过身说，萨拉为什么在后面的帐篷里暗笑？说没有这样的事儿的。他知道他能辨别在他身后帐篷里萨拉的心思意念，对不对？那当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来到地上时，他显示了什么迹象呢？他是人子。有一天西门来到他那里，是安德烈带他进去的。耶稣说，你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他说，瞧，那这是西门成为一个信徒，非得去找拿那叶。他回来说，来看，我们遇见一个人，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那叶说，嘿，等一等，那种狂热里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非得说，你来看吧。于是菲利带着拿那叶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看见他就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大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说，大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井边那个小妇人过着不道德的生活，现在上来打水，像这样的一个小全景的画面。耶稣已经打发门徒去买食物了。妇人来打水的时候，耶稣说，妇人，请给我水喝。他说，你说这话是不合意的，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那你们犹太人跟我们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我们跟你们也没有来往。耶稣说，妇人，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也必给你水喝，你就不必来这里打水。耶稣找出妇人的问题所在是什么问题，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将这一切事儿都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他。于是妇人就跑进城去说，你们来看，有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给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注意，耶稣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面前行了这事儿，但从来没有在外邦人面前行过。我们外邦人那个时候还是异教徒，是其他的国民，背上背着木棍拜偶像的。过去我们未曾寻找过弥赛亚，他只向那些寻找他的人显现。现在该是我们寻找他了。但那些自称在寻找他的人，教会的人，他们看见这些事发生，就说他是魔鬼，是算命的，是别西卜。耶稣说，这个罪会得到赦免，因为那时他没有受害。但他又说，将来有一天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他说话干犯圣灵的，永不能赦免。也就是今天，每说一句话都要被记录起来，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今世来世总不能赦免。这是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在那里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因为这人同亚伯拉罕坐在一块，得以确认后裔从这儿出来，证实同一位神应许今天要行这事儿。 因为所罗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今天他以人子的身份将自己显现出来。阿们。现在是经文应验的日子了。看看我们今天所述的背景，看看教会神的儿子，看看这阴沉的日子，看看这一切的预言，那很奇怪。如果这背景必须跟所罗玛的一样，那么两位到访者应该也来了。他们有三个人走过来，三个从天上差来的不同寻常的人。我们承认有三个人，有一位在亚伯拉罕的身边，他们都从那里起行，但有一位在亚伯拉罕身边，其余两个人往所罗玛去了，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名字改变了，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对吗？在全世界教会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传道人的名字是以韩 H-A-M 结尾的，直到这个时代才有了葛佩里 G-R-A-H-A-M， 对不对？ G-R-A-H-A-M 六个字母，亚伯拉罕 A-B-R-A-H-A-M 七个字母，但是 G-R-A-H-A-M 是六个字母，是世界的数目，人的数目，看到吗？你瞧，今天到世上去的使者是从天上来的，难道有谁能像葛佩里那样明了的传讲悔改的信息吗？难道有谁能像葛佩里那样影响到世人吗？国际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人。那比利三弟等人只是在美国这里，但葛佩里是全世界知名的。你瞧他在哪里呼召人，从所罗马出来，他还有一帮同行的人，就是五旬节派的教会，沃尔罗伯特。但那群选民怎么样的？什么样的迹象是他们该看到的呢？什么是他们该拥有的呢？哈利路亚！到了晚上就有光明。今天这经应验了，今天神的应许应验了。我们知道这是真理，他过去怎样在那里，今晚也怎样在这里。那要传讲这个，那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所传讲的是福音的真理，那么神就有责任来印证它，对不对？那如果是那样，就要写下这道的神，让发出这预言的神，让那位为神之道的神出来，来证实他仍旧是神。当以利亚上到山上，以利沙也上去观看以利亚，他说我要双倍的灵。以利亚身上的外衣就落在以利沙身上，他走下去把那件毯子对折并打水，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在以利亚身上所行的事儿，也同样行在以利沙身上。这是同样的福音，同样的大能，同样这位人子，他昨日今日也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的，你们信吗？现在我问你们，我不可能是他，但他就在这里，我们只是个载体。你们外面一些有病痛的人，你们知道我不认识你们，只要我能尽力谦卑自己，愿神现在来做，你们来祷告求神。我想这个教堂里没有发过一张祷告卡，对吧？好了，没有，那我没有分发祷告卡，打算这些教堂里有个祷告会或医治聚会，那你们祷告，你们知道我对你们是完全陌生的。瞧，你们杰克逊维尔的人认识我，我不要杰克逊维尔的人来做这事，我要外地的人来做这事，看看神是否还会揭示出来，看看他是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要像那个小妇人那么做，耶稣路过那里，这妇人说我相信这个人，他患有血漏，他说我若能摸着他的衣裳穗子，我相信我就被痊愈了，对不对？因着他的信心，那天那经就应验了。耶稣尝过伤心的人，医治病人和瘸腿的，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就走出去坐下来。耶稣转过身说谁摸我，在那众多的人群中也许有今晚这里的三十倍，有几千人。耶稣怎么知道呢？他怎么知道有人摸他呢？耶稣说谁摸我，他这么说不单单只是说说而已，他这么说是因为真有人摸他。他说谁摸我， 耶稣直接看过去，看见那个小妇人，那他或坐着或站着，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就告诉他，他的血漏已经止了。那是昨日的耶稣，这是今日的耶稣。你们相信吗？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的肋旁疼痛，一直使你很难受。没错，你坐在那一直位置是祷告。我对你是陌生的，我彼此是陌生人。那如果事情站起来，我不认识你，就是那位坐在这边角落的人，那位年轻人。你的喉咙也不好，没错。你正在位置是祷告，你为某件事很紧张，你不得不去要离开聚会，因为你是传道人，你有些安排必须得去做。没错，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牧师史密斯先生，现在你可以走了，你得医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去安排你的聚会吧，你的喉咙不会再使你难受了。他摸了谁呢？有人坐在这后面，他也患了病，他的左肺有一个肿瘤，他不是这里人，他一直都是当矿工的。没错，我对你完全是陌生的，如果没错请挥手。那个瘤子在你左边的肺，你马上要去做手术，对不对？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从城外来的，是从弗吉尼亚来的。没错，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米歇尔先生，没错，回家去病得痊愈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问问这个人，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的，他正坐在这祷告。今天这间有位女士就坐在我后面，就像萨拉坐在帐篷里一样，他正在为一个女儿祷告。请站起来，他女儿不在这儿，他是在外地。这女儿，你跟一个妇人很，那妇人曾来到耶稣跟前，因她有个女儿被鬼附着，甚为痛苦。你女儿也被鬼附着，她不在这儿，她是来自，你是来自北卡罗来纳，你相信这个吗？这是真理，不对吗？奥德斯泰的，你可以回家了。你若全心相信，就会发现你女儿好了，就像耶稣基督过去所做的一样。他说事情必要如此。今天这经文给所罗马的迹象，给超级后裔的迹象，给属世教会的迹象，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中间了。你们相信吗？你愿意现在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医治者吗？请你们大家都站起来说，我接受我的医治，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接受他做我的王。每个人都站起来。今天听着朋友，耶稣他念了圣经，把圣经交还给祭司，圣经说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着耶稣，看着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了。我读过了圣经，有一打或更多的证据证明我们正生活在末日，这个世代的人要看见耶稣基督回到地上。今晚我再一次对你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眼前了。你们在图森的，你们在加利福尼亚的，你们在纽约的，从这些电话网上听讲的，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眼前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让我们举起手，你们都要将荣耀归给他。愿神祝福你们。